5月17日是国际不再恐同日，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自由与平等运动为此专门推出了一个名叫《我们的战歌》音乐视频。近年来，同性恋问题在联合国已经不再是禁忌，为同性恋争取平等权利的工作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目前，全世界已经有近30个国家取消了对同性恋定罪的法律，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已经增至19个。今天，做客联合国会客厅的大维，将以一名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同性恋者的身份，跟我们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并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帮助我们了解联合国在促进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权利领域的工作。请听联合国新闻中心记者萧凡的报道。
Like a small boat on the ocean, sending big waves, ocean.
你好大维，欢迎来到会客厅。
主持人你好。
大维，你的外形非常阳光俊朗，可以看出是一个乐观向上的青年人。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性取向的？
我大概说是在高中的时候吧，我觉得那个时候开始有一种懵懂时期，所以是有一些孤独的这种感觉，尤其还有在一种类似于国内在高中时期的那种压制的那种情况下，我觉得突然感觉对一个同班的男孩子有一个比较亲近的感觉，从那时候开始怀疑对自己的这个性取向啊。逐渐的话，我通过包括互联网等其他的这种方式开始认识到自己这样的取向，这个意识吧，在随后的很多年一直有一种自我矛盾的一个阶段，有很大一段时间很难自己先首先接受，同时呢也对这个情况有心理上有一定的恐惧。
那你在这种懵懵懂懂的时候有没有被人误解过、伤害过？
我觉得我还算幸运，当时我也和这个男同学谈过我的这个心理上的感受，他从这个他的角度来讲还是比较理解我。当然了，他并不是同性恋，所以从实际上来讲他不能接受说我这方面的对他的这个好感，但是呢他很理解，而且很乐意作为像兄弟一般的这样的关系，然后我们一直保持着一种比较好的一个朋友关系，也好几年的时间，我过了好多年才逐渐认识到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方面的生活，怎么样去接受自己的这个性取向。包括我在两年前在我的生日那天，我对我的父母坦白来了我的性取向。
当时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他们的反应可能和国内很多父母的反应很类似，就是不敢相信，然后有一种背叛的那种感觉。然后从之后的几个月时间也一直没有通过话，也没有再去谈这个事情，因为我也知道他们也需要一些时间去接受这个事情。我觉得如果他们不能接受，我也很难继续沟通。现在他们开始有一些接受，但是也并不能完完全全的接受。我觉得他们感觉到最主要的压力是来自于社会的一个压力，他们很担心周围的人对他们的这种成见。如果要是社会理解能够大一些的话，对很多像我父母是有很大的这种心理上的支持和帮助。
那我们知道呢，现在的社会哈，跟从前比如说20年前比起来，对于同性恋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宽容度，但是现实当中在比如说学习啊，尤其是在这个就业上面还是有一些歧视，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这个不单纯是一个经性取向的一个歧视，其实这属于一个很大范围上的一种歧视，包括比如说对女性求职者的这个歧视，以及包括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求职者的这样的歧视，我觉得是普遍存在的。同性恋者我觉得作为这种少数群体之一，当然是面临着很类似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从社会角度来讲，第一步是需要再从法律上进行对于弱势群体或者少数群体在就业上面的一种法律上的保护和承认，然后其次我觉得需要一定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那你刚才说到在30岁生日的那一天啊，向父母坦白自己的性取向，这个原因是不是跟你的这个同性恋人有关呢？可以谈谈他吗？
我觉得他是一直很支持，对，就是对于出柜这个问题他是英国人，我想可能大家也多少了解一些，就是英国在这个同性恋 问题上的这种，从就是刑罪化到现在的这种公开支持，然后支持同性恋婚姻的这个情况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像他那一代人在在当时，尤其是撒切尔执政时期，所做的这些努力，我觉得对于今天的这个英国的这种包容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想让改变一些社会，我需要从自己做起，想改变自己的这个态度。
作为联合国来说呢，可以说这么多年来一直都站在这个倡导同性恋这些弱势群体的这个权利的最前沿，所以我想因为这个原因吧，它对于一些同性恋者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他们看到联合国就像看到一面旗帜一样，很多人都愿意投身到联合国来工作，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共同倡导这个权利。然后你呢，在加入联合国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一些或者是你加入联合国以后，你感受到这种环境了吗？
我觉得在我加入之前，首先我自己当时对于同性恋的这个认识并不是很深，然后再一个我也不很了解联合国其实在这个LGBTI 这种就是群体的权利上所做的这个工作和努力。近几年来，尤其像这个就是英高政办的这个自由与平等这个运动，进行了很多的这个积极推广，以及就是潘基文秘书长对于宽容和理解上的这种支持，所以是让我感觉到了很多的有一种希望在这个里面。然后我希望呢，这个有更多的包括同性恋者以及其他的弱势群体以及少数群体，都能积极投身在联合国的工作，能够让联合国的这个员工更加多样化。
我们知道联合国呢，在促进同性恋权利方面呢，做了很多工作。早在2004年的时候，联合国就制定了向工作人员的法定同性伴侣提供家属福利的政策，而且这个政策呢，在2014年的时候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啊。那么回顾这么多年来联合国做的这些工作，你亲身的体会是什么？
从我个人来讲，我并不是会考虑到包括婚姻也之类的这种的。或者婚姻或者是子女这方面的问题，这个不是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是呢，我觉得从平等的这个平等权利的这种角度来讲，我是抱有非常就是支持的这种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心里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一种宽慰，一种安慰，我觉得心里的一种安慰。我觉得从联合国的就是领导者以及政策制定者能在这方面做出一些的成绩与工作，我觉得让我感觉很自豪。我觉得多少让我感觉就是我们的工作还是富有成效和意义的。当然我也感觉到同时有一些担忧和阻挠，包括有一些觉得是少数国家吧，对于这个话题的极其的不尊重也不支持。我认为尽管他们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我觉得他们是有这种可能性去改变他们的想法。
尽管呢，就是这个同性恋权利呢，现在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同，但是另外有一些国家呢，他们对这个问题还是很保守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联合国同性婚姻员工的这个福利的问题。那么2014年的时候呢，虽然秘书长提交的文件说，如果在这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进行这个登记的话，那么这个同性婚姻呢的伴侣就可以得到这个跟异性婚姻伴侣一样的这个福利。但是这个提议呢，在去年的时候，遭到了这个以俄罗斯为首的一些国家的反对哈。但是呢，在联大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一致驳回了这些国家的反对意见。就是这就说明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国家间呢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那么作为一名同性恋者，你认为同性恋这个人群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权利？
我觉得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权利，最主要的是要认识到性取向是没有错误的。我觉得性取向是天生的，就像是我们身为中国人或者身为欧洲人或者白种人 或者是非洲人，这个不是我们能选择的，所以首先要认识到在这个话题上面我们没有错误，然后其次我觉得要努力捍卫自己的这个权利。我所说的捍卫并不是说是就是想方设法进行革命或者去进行翻天覆地的这种变革，我觉得这种想法也是比较幼稚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有机会，哪怕能看到一种微小的机会，能够做出一些努力，就像我今天接受你的采访，我觉得这是我在这个方面的一些小小的努力。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出一些努力，不光是同性恋者，我觉得还有就是异性恋者以及其他的所有的群体，我觉得能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以及去捍卫这个权力和公正，我觉得这些国家他们的想法最终是会改变的。
大为，真的是我也感觉到，就是说尽管呢我们在这个采访当中啊隐去了你的这个真实姓名，但是接受采访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举动，我们也非常感谢。再有一个呢，就是很快再有几天就是今年的517国际不再恐同日了，作为一名联合国的新闻官员哈，那么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国际不再恐同日的这个主题，还有一些大概什么样的活动将要举行？
据我所知，目前来讲我只是知道这个音乐视频的这个推出。
哦，那你就讲讲这个音乐视频吧。
首先我觉得这个歌曲非常有感染力，我觉得而且从这个主题来讲，就是我们为什么而抗争，这个话题我觉得起得非常的好。因为这个话题不仅是说关于同性恋 LGBT 爱者的这个权利，我觉得是包括了所有就是为权利捍卫者的这个而战的人的这个心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为什么而抗争。同时呢，我觉得这个片子呢又包括了很多就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人权捍卫者他们的这个想法和心声，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是非常具有感染力的。
从这儿呢我就想起了之前呢大概前两年人权高专办也推出了一首关于提倡同性恋权利的歌曲，是叫带同性伴侣回家，然后就是之前的一个
宝莱坞的风格的一个音乐视频，
对，翻唱的从前的一个经典名曲。那么这个音乐视频呢就是说一对同性恋人吧，然后呢去见对方的父母，那么父母呢当时从一开始的惊讶然后不解，到后来终于呢这个承认他们，这里头呢就是大概是就包含了你说的这种怎么说呢抗争吧，抗争并不是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以一种很
头破血流的方式，
对，我想大家接受什么事情可能都有一个过程，就比如说像现在你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还需要隐去你的姓名，但是我希望以后有一天你就可以站到大家的面前跟我们来讲这件事情，同时呢也可以就像那个音乐视频一样带着自己的这个同性恋人回去见父母。
当然了，就是我也很希望你就是所梦想的那一天，我知道，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路要继续走下去。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联合国及联合国所有员工，还有就是国内的所有民众能够在这个方面进行更多的了解和宽容，这样的话我想这一天将不会太远。
谢谢大卫。
谢谢主持人。
以上是今天的联合国会客厅，大家可以通过 Echo 回声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联合国微博、微信公众号、 QQ 公众号、天天快报，了解联合国的最新动态。我是肖凡，我们下回接着聊。